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4年12月2号，今年终于进到了最后一个月。我们看到今天呢，我们的金融市场开市以来直接呢就创出一个新高，在今年在11月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创下了今年表现的最好的月份哈，不管是标普500指数还是道琼斯指数，都在最后一周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在继11月份的热势头这种热度之后，今天呢首次12月的交易呢就以高开局开始。今天不管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全部都创下了历史的新的记录，同时呢苹果的股价也创下了它的自己又一个新的记录，还有呢就是特斯拉和 Meta 他们的涨幅呢全部都超过了 3%。 今天 Supermicro 呢也带出了一串好消息，在之前大家所担心的它的种种的会计的问题呢，今天他们报告说没有问题等等。所以这些呢加上一批的新的经济数据，像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也显示上个月工厂是需求持续频软，同时商务部的数据呢显示10月份美国的建筑项目支出创下了2.17万亿美元的新的记录。今天呢我们看到大家市场主要还在关注着本周末美国劳工部所发布的11月的就业数据，很有可能这一天会带来一些波动，因为这个报告将是美联储下一次17、18号利率决策会议前最后一份数据了。而这个数据呢又很有可能受到飓风和罢工的影响，数据呢未必那么的实，所以呢这就是大家所担心的本周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后任总统川普还有49天进行权力交接，那今天呢和昨天我们看到周末不断的有各种大的消息，一个是拜登给他的儿子进行大赦，另外呢就是川普直接针对金砖这个国家发出了最新的非常强力的警告，对任何试图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国家要征100%的关税。之后人民币今天呢是感恩节之后美国开盘之后直接哈他自己的离岸和在线人民币哈都呢全部都是这种大跌的，跌了2%左右。那另外呢就是欧元也在走弱，因为呢法国这边又传出一个消息啊，很有可能啊他们新的这个政府呢9月份解散了，然后呢很有可能又要去解散啊，那这个呢也是法国在重新出现这样的政治不确定性。欧元呢也在走弱，那今天我们看到道琼斯指数道琼下跌了128.65点，跌幅是 0.29%， 报44782。那这个呢和我们刚才讲到的制造业的这个经理人指数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185.78点，涨幅 0.97%， 收报19,403.95， 创下了一个新高。 S&P500 指数呢涨了 14.77 点，涨幅 0.24%， 虽然不高啊，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再一次刷新记录，报6047.15。非半指数今天大涨了128.76，涨幅是 2.61%， 收报5055.32。这个像今天台积电啊，直接是大涨了5.27%。因为啥？因为 Intel 的首席执行官宣布退休，一会儿呢我详细为大家带来报道。我总说商场如战场，瞬息万变哈，那今天有好几个 CEO 都是辞职啊退休啊等等。那结果呢他们对 Intel 的股票呢盘前也是大涨， Intel 直接呢他这个台积电呢也是大涨哈今天。还有呢像这个几大科技天王啊全部是上涨，而且涨幅还是蛮大的，像 Meta 涨了 3.2%， 苹果涨 0.95%， Alphabet 涨 1.5%， 微软 1.78%， Amazon 涨 1.36%， 费半呢全部是上涨，高通涨 2.84%， 应用材料涨 4.9%。 德仪涨 0.37%， AMD 涨 3.56%， NVIDIA 涨 0.27%， 美光涨 0.61%， 台积电我刚才说了哈 5.27%。 今天的 Supermicro Computer 它的股价呢涨了将近29%，他们呢是说经过审查呀，他的会计的做法呢，并没有支持之前退出的那个安永会计事务所的这种主张，也没有引发高层管理团队的重大的担忧哈。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去看一看它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它今天的股价呢，直接也是涨了将近30%了。Intel 呢，最后收盘的时候是跌了0.5%。他的基辛格哈，Gisinger 他宣布退休并离开董事会，但是呢有消息说他并不是自愿退休的，是董事会急眼了。在他的领导之下呢， Intel 呢已经是大跌了60%了他的股价，所以给他开出两条路。那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今天我们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小幅的上升，那之前呢已经连续两天下跌的，现在是升到 4.193%， 哈，这是十年国债收益率。比特币的价格呢在96000美元附近徘徊哈，低于呢周五的价格。今天的全球的股市呢都是大体上都是上涨的，欧洲这个 STOXX 呢600指数上涨了 0.7%， 日经指数225上涨了 0.8%， 香港恒生上涨了 0.7%， 这是整体的经济情况。现在呢我们看到哈，基本上到川普从11月5号胜选之后，这一波的乐观情绪呢仍然是持续当中。标普呢到目前为止涨幅已经是25%以上了，道琼呢升幅也达到了近20%，纳指呢更是劲扬30%。所以呢基本上到现在为止还剩今年的一个月，目前呢分析师都认为在年底呢很可能股市还会反弹。最大的关注点就是本周的非农就业，还有下周的美国消费者的物价指数这些报告，这些呢可能会有所波动，但是呢他们分析师认为呢波动的时候可以逢低买入，因为他看到呢目前的良好的经济的数据以及呢不利的因素现在看不着有很多啊，还有那叫尾端风险叫 tail risk， 也看不出来，所以有的分析师呢认为可以逢低买入，但也有的呢说这种就经常会有这种尾端的这种翻盘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让自己的投资组合呢应该更加的平衡哈。哎呀，反正永远都是有不同的说法。今天周一嘛，然后拜登政府呢继续向中国寄出了新的半导体禁运的政策，这个呢已经是在过去的3年当中第4次。进行这一类的活动，主要呢限制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内存芯片的销售，同时商务部还把140家中国的公司和其他实体呢加入了贸易黑名单当中。行业的分析师呢是认为规则的这个起草啊，消息传出来到发布之间呢有几个月的空档期，所以呢就让中国的企业呢会有机会囤积预计可能会被限制的半导体和机器，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漏洞哈，就是不管你怎么限制，中国的企业呢都能通过其他的反正各种各样的小公司啊，各种各样的变换头脸的这种小公司，从美国和其他的韩国、日本、荷兰呢等等购买呢部分受限制的芯片和制造的一些设备，找到一些变通的方法。所以我之前我在讲在川普上台之前，半导体啊这个到今年年底仍然是会有中国的这个购买力非常强的，因为现在中国什么都不行，政府呢只有在芯片 AI 这个领域呢是往死了砸钱，那了解中国的都知道，你就跟着政府的金融指挥棒走，那你就能赚到钱。在这个周末其实有一个叫中国的东北一个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或者首席分析师叫傅鹏，他有一个半小时在汇丰的私人的 club 里边的一个讲话，这一个半小时的讲话呢在过去这个周末呢大家网上尤其关注中国大陆的人呢都在广泛的再去研究总结传播，这个呢他的分析的讲话呢已经在中国国内全部被禁言了。他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观点，就在讲到他说中国政府呢是用任何事情在 在 把它放给自由市场之前是政府政策倾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上啊。那这部分呢，就是你赔了都不要紧，因为呢它就要用这种钱砸出它的这种世界的第一。但是呢一旦它放给自由市场的时候，说明它已经做到了行业的顶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大量的淘汰和死亡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他就讲到 AI 和芯片这部分呢仍然是政府倾向性的这个领域。那这个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美国政府的这样的又一个的政策。那么到川普上台的时候呢，相信哈这一部分呢应该还会有更加严厉的一些措施，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是方法。总而言之呢，美中之间的关系目前是不会往回走的。美国呢已经非常的清晰，尤其下一届的政府，他们不像拜登政府表面上还给你打一点外交的这个太极啊，我们把你当成竞争对手，小院高墙。新一届的政府，他的内阁成员呢，绝对是把中共当成敌人的，他们非常的清楚，所以针对他们认为最大的挑战的这个对手，他们要把乌俄战争包括中东的战火全部停下来，要腾出自己所有的精力时间，运用所有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只能是更加的不好过哈。这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到的。其实这个观点高杰一直都在跟大家去讲，笑到最后的哈才是胜利者。最起码在过去这20年是一个大的周期，从2001年参加了 WTO 之后，中国的经济一路的飞涨，让呢很多是我们海外的出国的第一批的华人是羡慕不已哈。那么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了，从川普他们上台改变对华政策，在他任期结束之后，任期结束之前，那包括呢现在的拜登的政府的4年的努力，大家已经很清楚的了中美关系未来将会是怎样。于是呢在之前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们就肯定抨击嘛啊，就说你美国过度扩张国家安全的概念啦，滥用出口管制的措施啦，恶意阻碍和打压中国啦等等啊，又说你美国严重违反市场经济法则了，反正就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啊，永远都是美国的错，你都不去自己检讨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弄得全世界都防你跟防贼似的。这是我们看到的啊。然后呢还有也有一些呢，就是目前认为他这个政策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空子，允许了华为和其他的中国公司去钻空子，规避这种限制。比如呢一些较老的版本的高带宽的内存芯片可能仍然会供给中国客户使用啊等等。还有呢也不是所有的，我刚才说了各种皮包公司其实都是跟华为相关的，他也没有呢去列入呢贸易黑名单啊。这是然后呢中国那方面呢也是哈在去努力的发展自己的芯片，目前呢他的筹资至少今年都已经有480亿。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哈，因为提供核心电路进入了华为的新型的人工智能芯片，促使呢现在就是美国也在施压台积电哈，加强对它芯片的这种监管。所以呢就是你怎么防也是漏洞太大这是看到的。那么他这个消息呢从传出来到现在是在年中就已经完成了，大概5-6个月哈。然后美国盟国和芯片设备公司之间进行谈判，包括日本韩国包括荷兰啊，他规则呢发布被延迟，所以这个延迟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企业就会建立各种各样的一些库存。美国的像这个应用材料公司今天的大涨了3%，对不对？截止到7月28号的9个月当中，来自于中国产品的收入增长了86%，达到79亿美元，占公司收入的40%哈。应用材料，这还是其中一个公司啊。那我知道还有其他的公司，都是在30%以上的这样一个收入。芯片制备制造商呢，曾游说哈，就是美国的制造商游说呢，减少中国实体的名单的数量。像Open Secrets 这个网站的数据，全球4家最大的芯片制造设备商应用材料，荷兰的 ASML 还有 LAM 研究公司和 KLA 今年共花费了400万美元在美国进行游说，而这个数字呢在2019年为110万。列宁的这句话哈，资本家总是把绞死自己的绳索呢交给自己的敌人手里，没办法哈，企业呢就是生存利益是第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总是要 中国这个政府又傻又有钱，所以呢使劲的去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客户。今天呢是Cyber Day 哈，我们在这个周五呢，周六是一年一度的黑色星期五，感恩节的隔天。那我也给大家报告一下呢，美国的黑色星期五的抢购日。今年呢黑五的零售商店的表现不如往年的兴盛，这也是意料之中的。过去呢都是这样，就是实体店真的是也是忙，但是照以前比差了很多。但是呢网购市场创下了108亿美元的新的历史记录哈，这还不算今天的 Cyber Day。 那么今年的 Cyber Day 呢，明天估计的数据就可能出来了。今年美国零售店的黑色星期五消费额呢仅增长了 0.7%， 与往年相比呢表现真的是一般般。店内的销售呢甚至出现了 5.4% 的下降，但是呢电子商务在线销售呢增幅达到了 14.6%， 显示出呢现在大家哈更愿意倾向于网购。同时呢这种性价比嘛，也没有那么大的店面和人工，相对的这个价格呢它就是比店内要便宜。如果你再考虑上这种通胀的因素在内，美国实体店内的销售呢更加的低迷。在大规模的折扣的推动之下呢，消费者的线上的需求更是激增。Adobe 的报告显示，电商价格已经连续26个月下走，这都呢有助于现在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节省预算，但是又不得不去购物的美国人呢，他们这种大量的需求更要到网上寻找便宜货。所以呢像亚马逊、沃尔玛等这种电商巨头呢都将获利。 Adobe 的数据呢还显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生成式的 AI 聊天机器人还推动了零售网站流量的激增，比去年激增了1800倍啊，增加了18倍。为什么呢？就是你运用 AI 机器人这种模拟人类的，帮助购物者快速的找到折扣、比较产品并且结账，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的体验。所以呢这就是今年在购物的时候呢又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点。您有用 AI 去帮助您寻找折扣吗？我是没有哈，我发现岁数越大越没什么购物的愿望了，这可能就是衰老的一种标志。其实我也没少买，在网上呢它确实有很多东西呢有折扣，但是和往年比就比较不疯狂。而且今年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到台湾到日本去了两趟了，所以呢已经是大肆的购买了一圈，所以今年回来在我自己还是没有什么购物的这种激情的，也没有去看。但是呢确确实实如果我要去用的话，我肯定是用 AI 呢去寻找这种比较。所以呢大家要用这个 ChatGPT 啊等各种哈，你就去打入我要买什么，给我找最低级扣折扣，给我最便宜的三家啊，那个最 popular 的是什么，你去询问他，就会到网上，他是个爬虫嘛，他到处给你爬出来给你做一个比较。关键呢还有意思呢，就是商店里面他们都借用这种 AI 工具啊进行这样的比较，所以呢直接就促成了今年不集中在黑色星期五了。其实今年的这个全国范围内的商店零售商的客流量都比去年下降了 3.2%， 而且中西部地区呢受到暴风雪的影响，客流量呢直接骤降了 7%， 其他地区呢大概也都在 3.5%、3.2%、2.1% 左右的下走。因为呢刚才我讲到了哈，那么这也是呢今年的购物的时候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么网站这个网上购物呢今天更是一个Cyber Day， 预计呢还会去增长的。还有一个因素呢特别有意思哈，就大家分析呢说川普不都是要加关税吗，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商家包括 Walmart 呀包括各个零售商都说很有可能他们的产品的价格要提高25%，因为川普呢不说吗，他要加多少的关税吗，墨西哥呀加拿大呀，那么这个呢谁来消费呀，肯定要转嫁到这个零售讲到这个消费者身上嘛。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就怕关税提前哈，他就开始呢网购啊，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因素。这个我就觉得蛮有趣的，你说你什么东西你能囤着 怕它不涨价，你把玩具今年放着攒到明年，吃的都不行，对不对？你大不了不买嘛，反正肯定有一些必需品哈，要提前买。其实呢，现在美国的一些大的企业他们在提前买，你像一些化妆品啊等等，他们就把一年的存货都提前买下来，来应对呢这个关税的上涨，再给自己腾出一点时间来保持着利润空间的时候呢，再去寻找其他的生存的机会和其他的一些路子哈，这个就挺好玩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年不一样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也都懒了，都不愿意太出门了。如果连我这样的哈50家以上的人都在去到网络上购物的话，我相信很多的人的购买的习惯，尤其年轻人哈，全部都改。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的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更加的务实，非常的务实，他们也不太追求那种非常虚荣的东西。相反呢，他们非常的不一样，就 Z代这些孩子们是非常不一样的。90后啊，00后，他们有他们自己这种一种生活的方式，这些呢都是跟网络呢有着密切的这种关系。好哈，那这是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的第一部分，高姐给大家带来的黑色星期五，还有今天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一些大的消息。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就逐一的为大家详细的去解释一下，包括呢特斯拉今天的股价大涨，马斯克呢他的奖金啊去上诉法院之后，上诉之后又被驳回了，都是呢蛮有意思的一些新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2月2号，我们尾号是3298，这位听众朋友呢，刚才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上面呢发了一个短信啊，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高杰都没有报热线电话，大家都记住了哈。他说高杰，中国是最大的制造体，美国是最大的消费体，中国人力多，往往生产过剩，内需不足，若不积极改善产业政策，真诚与美国交往，不再威胁美国，否则那中国政府就是傻叉了。这是3298，对，您是观察到了啊。他说真诚的跟美国交往，我们在过去这一周呢，在晚上9点到10点重播了九品共产党的这一本书，中国政府更愿意把它准确的叫做中共政府、中共政权，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政府哦，它虽然是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你刚才讲到的是美国是最大的消费体，没错，中国是最大的制造体，没错，前提是什么？2001年加入 WTO， 然后中国人力多，往往生产过剩，不是因为人力多哈，它人力多又加上人力现在也不多了，它的人口已经不行了，它的人工已经上来了，因为没有人口红利，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它已经不具备这样的一个优势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非常的听话，那是奴工，不罢工也不敢反抗，也没有什么工会，然后呢像马斯克这样的良心资本家想多发点工资，政府都不让哈，就是这样的一种纯粹的压榨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才导致了这样的一种把中国变成了整个世界的加工厂啊，这是大的前提。而他现在目前的生产过剩呢，并不是人力多而造成的，它的内需不够呢，也不是因为人多造成内需，不是的，它是因为呢中共政权哈，它自己呢完全都是所有的过去都是产业政策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么在过去呢，这种过去20多年这种全球化，然后呢低息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用这种中国政府的政府投资然后拉动消费，他不给老百姓钱，他自己弄了那么多钱的外汇，他拉动投资进行所有的大的基建，铁公鸡等等等等的这样的投资之后呢，那个金融指挥棒的这种政策，它是造成了大家都围着中共的金融指挥棒去进行行业当中的发展。所以呢这种行业中的发展就会造成过剩，比如从这个房地产，当他把房地产这一部分全中国人全中国的企业都在炒房子的时候，造成了整个的这种水泥啊钢铁啊全球的大宗物资产品全部都衰涨，全部跑到中国那儿去了。但是他这个 所以我昨天傅鹏他不就我在讲他这个讲就讲到嘛，他说其实中国的房地产是什么，他说就是我们买了房子把它卖给80后啊、90后都90后都没有，卖给80后这些人，换取呢他们30年和40年的青春，这中国房地产的本质，他们在炒房，用这个呢去解决财政上的这些困难，那么这些呢才是这最可怕的，那么真正买单的呢则是老百姓，那么这些呢都导致了呢，当他没有不可以持续下去的话，谁买房？你最终这房子是没有人买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最中国房地产的这个政策，而另外呢则是他这种打击私人资本，他打击私人资本的话，因为什么？因为资本太强大了，私人资本太强大了，他必然要求空间，他要有话语权，那你不就挑战了中共的权威吗？所以他社会主义铁拳一拳一拳的砸，砸的现在民营资本家也不敢再发展了，因为你养大了养肥了就是待宰的猪。那么像这个 AI 这一类呢，是他在去稀有的国防的这部分又是他拼命的去发展的，又是政府的钱砸进去，砸进去之后呢目前就处于一个放马奔跑使劲跑。所以中国呢用这种政府补贴政府投资的这些企业呢，它所造成的行业当中的产能过剩，这才是根本的原因。那么做了产能过剩之后它怎么办？内需当然不足了，它这么哪有中国人，它就全部倾销，它这个倾销也是它的既定政策，因为它摧毁了别人的同行业的竞争者时候呢，它可以定价，它是以国家力量来进行这种扩张的，以国家的这种资本进行输出的。那华为根本就不是私人企业，这也是为什么在他加入 WTO 之后，我刚才我说他骂人家美国是扩大了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中共自己造成的，他在挑战全世界的秩序，他在挑战 WTO 的所有的规则，他是以一个政府支持的这种退税补贴所有这种方式再去向整个全世界呢去侵吞。在20年前呢，那个时候还好了，那因为那个时候 globalize 大家都去找便宜的，就是中国那个时候也确确实实很老实嘛，对吧？8964之后好不歹搭上了这个 WTO 的这趟快车，都很非常的吸纳外国的这样的一些管理技术生产线等等等等，然后呢他们做着做着过程当中土豹子开花啊，流氓有钱了之后就开始了，他压榨着美国的企业台湾的企业所有道里边的企业，部分或全部拿出你的这个专利啊等等等等进行各方面的限制。那么这就是呢又加上他全世界的偷啊，偷各种专利，这才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全世界都在防着中国版2.0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哈。那我就是跟3290这位朋友这么唠叨唠叨，相信你也是一个明白人。而这些东西你说中国政府要跟美国去改善真诚的交往可能吗？毒蛇会没毒吗？可能吗？垃圾能不放臭味吗？怎么可能，对吧？你要看到它的本质，不可能。中共的政权的本质它就是一个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反天反地反人类的这么一个，它不是独裁，它是一个宗教，而且是个不教人向善的无神论的邪教啊，那是真正的一个邪教，你们仔细品一品哈。所以这是九评共产党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本质上的一个点醒。每一次呢中共呢他都能狡猾的去换身，所以我不相信他今天真诚的要跟美国交往也是为了他活下去。他只要他一做大啊，他马上就要去统治全世界，红旗就要插遍全世界，这就是中共的本性哈，他就要去用铁锁链砸碎这个一切的旧的传统的这种体制，用共产主义思维统治全球。而美国呢这种自由联盟是绝对不允许用共产思维统治全球，这就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绝对的对撞，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只要是中共政权就是不可能的，除非中共解体。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说它能不能变换没有用了。很多人中共不了解，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它是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他就谈呐、谈呐、谈呐、谈呐。好，你不是不听吗？一遍遍谈。当他走入法治的时候，把人逼急了都走入法治的时候，他这个政策一转的时候，你又是 一个政策下去就几十年，所以川普改变了40年美国对中国的，从70年代从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对华政策，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中共还不觉得，还觉得自己实力挺大，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嘚瑟起来的，简直不够他嘚瑟了。这东北话哈，不知道怎么嘚瑟起来的。你不去加入 WTO， 根本就没有中国的这么一个新兴的发展体。当然了，它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美国的当时的外交政策的一些需求了。现在呢，不在 WTO 里边都有谁呀？没有最惠国跟美国最后的待遇都谁呀？古巴、朝鲜、这个什么伊朗、俄罗斯，再加上中国。中国如果没有最惠国待遇的话，咱们就看啊，到底会怎么样？川普这个关税政策能祭出多少？我们不妨也观察。明年会有大戏看啊，这就是高杰要跟大家讲的，会有大戏看。今年是个乱字，明年是个变字哈，这是我对今年的总结和对明年的一个总结。明年会有大事在发生哈。好，那我们先说呢今天的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啦。首先呢，刚才我谈到的这个 Intel 哈。这个昔日的辉煌啊，那 Intel 过去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了。25年前呢，绝对是风光无限的。哪怕在上个月呢，它还是道琼这种工业平均指数的蓝筹股成员了。结果呢，现在随着问题不断的加剧，它的首席执行官Pat Gelsinger 突然呢已经宣布退休了。同时呢，今天宣布辞职的还有那个 Stellantis 的首席执行官哈。这是全球性汽车制造商的前身啊，就是它的前身是克莱斯勒，另一个也曾经是道琼斯成分股的公司哈。然后呢，他们呢，这都是巨头哦，都在今天啊，都宣布呢退休的退休，辞职的辞职。通常呢换了 CEO 会提供，像这个公司会提一些股价，但是这两家呢却没有这样的好事的发生。Intel 呢？这个 Intel 的这个基辛格啊，他也叫基辛格。那这位 CEO 呢，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他呢，结束了4年的任期哈，在他的这个领导之下呢，公司的股价跌了60%。那你怎么办呢？那么现在呢 ，Intel 呢已经宣布，目前任命他的首席财务官和客户计算集团的总经理这两个呢为临时联合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呢正在成立一个搜索委员会，来寻找呢这个基辛格的下一代的替代者。Intel 呢，刚才我讲到了，这是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半导体的制造商，就是因为呢在最近的这个 AI 的智能领域当中没有跟上 NVIDIA， 甚至呢没有跟上这种 AMD 哈，那么这些呢导致呢自己落后了对手呢，你看股价直接60%就砸下去了。这个基辛格是从2021年2月起担任了 Intel 的首席执行官，他曾经在2001年到2009年呢也在 Intel 呢担任首席技术官。他从年轻时代呢一直就在这个 Intel 里边哈。那他在上任之初呢，他承诺扭转 Intel 的颓势，因为呢他们在制造最快的计算的芯片和最小的晶体管这些方面呢都已经是落后于同行了。他采取呢激进的措施来缩小技术的差距，扩大 Intel 的芯片工厂的网络，建立了一个为其他公司制造芯片的代工的业务，设定了一个内部的目标，到203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合同芯片的制造商。但是呢，它紧接着就面临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是疫情期间 PC 的购买需求在工作模式恢复常态了之后逐渐呢就消退了，咱们都知道哈，随着这个高利息啊等等，整个的 PC 呢市场非常的消费非常的慢。 Intel 呢就错过了新的计算机革命啊，就是这个 AI 芯片智能。 Intel 的制造的 AI 的芯片呢市场不太接受哈。然后呢在10月份的公司财报会议上，基辛格呢就说公司没有办法实现今年5亿美元的目标收入。当时的分析师还对公司的代工业务呢进行了质疑，因为呢这个业务在吸引大客户方面呢仍然是乏力，并且呢多次更换了领导。 为了帮助它制造业扩展呢 ，Intel 依赖于2022年，美国拜登政府的芯片法案哈，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政府的补助。那么，但是呢，这样即使这样 ，Intel 我们知道他们裁员了15000人哈，暂停第四季度的股息的支付，并且呢，在明年会削减100亿美元的成本。它的总部就位于 Santa Clara 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呢，在盘前呢有这个消息呢，是上涨了 3.7%， 但是，最终呢收跌了 0.5%。但是我们看到呢，彭博呢今天的消息呢是说，其实啊，基辛格他呢是在上周和董事会讨论呢，怎么样夺回市场占有率啊，缩小和 NVIDIA 的差距方面，怎么取得进展呢？结果呢，突然就是冲突达到了一个白热化啊，就观点不一样，和董事会之间发生了一个对撞，然后董事会呢就给了他两条路，要么退休，要么辞职啊，那他就选择了退休了，所以呢，退休他能拿到一个很大的 package 啊。然后呢，今天的 Intel 呢就在发表了一个声明，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呢去讲一讲哈，这位63岁的基辛格曾经被誉为是这家芯片巨头的救世主，他呢也表达自己对公司的热爱，并且想成为呢行业当中的佼佼者。他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一直呢在这里工作，但是呢最终啊还是黯然离去啊。今天呢在盘中呢一度呢他的股价呢虽然也涨到了4.68%，但最终还是涨幅都收回去了。他也拿到了呢79亿政府的补贴。那么接下来到底怎么样？谁能够将他还能够拯救回来？这就是我们所要观察的啊。这是咱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有几个消息都是关于这些巨头的。那这个消息呢对美国呢也会产生影响。就是日产汽车。日产汽车呢现在是有消息，今天有消息说未来在12个到14个月的生存空间。所以呢今天市场呢也在关注这件事情。还有日产汽车呢要在全球范围内哈去如果就是活一年的话呢，它的这个全球范围的员工有多少呢？英国7000名，美国17000啊。因为严重的亏损，他们被迫呢去启动大规模的成本削减计划。官方数据显示，本财年内计划裁员9000人，削减全球产能20%，想降低呢26亿美元的运营的成本。然后，他的日产首席执行官内田诚，他呢在上个月宣布自愿减薪50%，来表明呢公司管理层对当前危机的这种责任感。他的首席财务官是位华人的高管，叫马志新，也将很快的离职。财务官你知道 CFO 是非常重要的，他主要是管现金流哈，那包括呢怎么去用钱生钱呢，这都是 CFO 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你把现金流弄到只剩一年了，他确实是有责任的。具体情况咱不知道哈，但是我们从这个职务的分配的功能上面我们能看到这些情况。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他采取的这些措施没有办法扭转局势。为什么？也是在目前的混合动力和电动车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之下，日产没有进行调整策略，它的竞争能力呢明显落后于行业对手，全球的销售量呢持续下滑，光是在本财年上半年就下滑了 3.8%， 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暴跌了 14.3%， 所以在销量下滑、收入减少的双重的夹击之下呢，债务压力与日剧增啊，目前面临高达56亿美元的债务风险，成为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危机之一。好，那包括呢，他在英国的旗舰的工厂都很难逃脱这种成本削减的这种冲击。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哈。我们就看我们成天看故事， 商场如战场，那商场呢就是这个样子。日产呢曾早期推动它那个电动车 Leaf 哈，一度呢领先过市场，但是没有持续创新和扩展产品线，导致呢它的电动车市场的领导地位呢就被特斯拉和其他的厂商呢去超越了。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很有可能寻求跟本田的合作呀，或者允许本田收购部分股份呢，但这就将是最后的手段。他能不能做内部的改革去实现自救哈，将会是挑战。因为我们看到呢这个政策，像英国政府呢，包括拜登政府，它是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新的汽车和柴油车，它就要求呢汽车制造商逐步增加电动车的销售的比例哈，然后等等。所以如果你要达不到，像今年电动车需要占汽车销售总量的22%，你如果达不到呢，每辆车面临1.5万英镑的巨额罚款。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特斯拉就靠销售这个，它都已经是，很高兴哈，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好，那这又是一个看到的大的商场上啊，一不小心就是全军覆没哈。Stellantis 那个我就不再讲了，那个也是同样的，他的管理风格非常的严谨呐，不肯降价销售啊，总而言之也是被迫辞职哈，就是造成了 Stellantis 的，这是欧洲最大的汽车生产的总公司哈，直接呢落后于整个的市场，收入啊等等都在降低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像超微电脑呢股票是暴涨的，因为呢它的公司宣布其会计审查没有支持之前退出的那个安永会计事务所提出的指控，也没有发现高层管理层存在重大的问题。这个呢对他们是一个绝对的利好消息，因为呢就是因为这些事情直接造成他们的股票大跌了近90%。那现在呢他们还将任命新的首席财务官，这也是呢特别委员会为了加强公司管理支持公司快速增长的建议之一。今天的中午时段的时候它就上涨了近22%，今年呢累计涨幅呢已经超过了40%哈，它现在每股呢在40块钱上下波动。那这个呢是他们是因为他又有一个公司进行审查嘛，这特别委员会说安永的辞职以及辞职信中提出的结论没有得到目前这个审查的公司的这种事实的支持哈。今天呢同时呢他们说会向纳斯达克哈提交的这些计划呢都不会受影响。他们有信心哈，在纳斯达克员工给予充分的自由裁量期间内完成年度和季度报告，并恢复定期报告的提交，然后等等哈，他还，这是我们看到的，他们也不预计需要对今年的财年或之前财年的季度报告进行重述，如果要重述的话，就证明出现问题，他必须进行重新去追溯，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那这是他的低点吗？还是怎么样呢？不知道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还有一些特斯拉哈，特斯拉呢今天有很多的消息，一个呢就是。马斯克他那个特拉华州哈，特拉华州呢的法官再次的判决不给呢他的上诉呢通过，维持原来的判决啊。那这个判决呢就是他的奖金呢太高了哈，有560亿美元的薪酬计划实在是太高了，因为当时有一个人去告他，然后呢有律师团队去受理，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法官呢去敢去破坏商业法，因为呢这个给他奖励计划呢是经过股东去同意的，重新投票同意的，而且呢他们还再一次呢召开这个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股东投票啊，再一次投票呢股东还是批准了他这个薪酬的计划，然后呢法官呢在周一啊今天的意见书中说，即使股东投票可能具有批准效力，在此情况下也无法实现啊，然后呢他呢还这个法官还代表呢特斯拉的股东批准哈，这个代表特斯拉股东提诉的这个律师团队呢，马斯克要给他们3.45亿美元的律师费哈，这个呢我估计哈，马斯克肯定会向特拉华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这个560亿薪酬呢，放到现在呢，已经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1000多亿美元呢，1000多少亿哈，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现在马斯克不管有没有这笔钱，他的资产呢，从这几周之内都大幅的增加哈。剔除了涉及薪酬计划之外呢，他也是净资产增加了，都超过430亿了。然后到目前为止，特斯拉呢，因为这个良好的政策的预期呢，已经上升了42%哈。然后啊，刚才的这个啊，特斯拉今天呢大涨了3.5%左右，它的股价呢已经接近呢，市值已经接近了1000，马斯克持有的股价的价值呢接近1500亿美元啊。那这个呢是今天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我为什么要去说它？我记得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给大家提过，这个法官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哈。有人告他就敢接，敢接他就敢判，然后连股东，这叫商业法，有商业法保护的，在自由市场当中，股东啊，你签了合同之后，你哪怕错了反悔没有用啊，按合同执行。你这个法官呢，就在打开了一个先例，这个合同不好使啊，你随意一个人去提告，你就可以把合同都给掀翻了。这就跟当时的纽约呢去对川普的那房地产估价，人家德意志银行一个愿借最后没有损失，那些双方都乐呵呵的完成一个 deal， 哎，他跳进来非得说你那个估值只有1800亿，一模一样啊。这就是司法权的滥用，这就是破坏呢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非常荒谬的这种法官所占用那个位置，他们搞这个意识形态，我们把它叫做洋红卫兵啊，在搞这种司法迫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跟中国那个文化大革命没什么区别哈，有权有法律权利我就什么都敢干，好吧。这是今天的高杰呢给大家去带来的这些有意思的消息。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感恩节快乐哈，我们感恩节结束了，就今年的就剩最后一个月了，真的是时间很快。我们今天呢看几个刚才我提到的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股票哈，我们每天都注视着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苹果。苹果今天收获了 0.95%， 每股呢239.59块，它创下了新的历史新高。为啥呢？因为呢有报道说啊，他们即将推的 iPhone 17系列将出现重大的创新，然后呢它的iPhone 17的 Pro 和 iPhone 17的 Pro Max 预计搭载 A19 Pro 的芯片，支援更多的 AI 应用，然后显示着苹果技术上的实质进步。这件事情呢就直接推动它的股票今天呢创下了历史新高，市值已经来到了3.59兆美元。
苹果239.59块啊，我看它整体来说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短中长期都是看涨啊。好，这是一个苹果，然后呢特斯拉。
特斯拉357.09分了。一周内的数据看不是很明朗，是包括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也还是看涨啊。也但是它蛮接近的，它主力大概在407啊。
对，今天呢，他们也是有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高管哈推出了一个消息，说他的驾驶辅助软件的更新现在呢要达到多少多少倍的这种更新速度，所以呢今天就是说我看到分析呢就是说他这个证明着他这个自动驾驶软件的一个突破，然后呢股价今天直接上涨了 3.5% 哈，也是达到了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啊。那么推出了完全自动驾驶软件的更新，而呢马斯克呢从川普当选总统以来呢股价已经上涨了 42%。 今天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马斯克的竞争对手呢担心他将利用新的权力对他们展开打击，比如呢这个 OpenAI 的 Sam Altman 哈等等，可能呢就在担心，还有汽车公司和科技巨头呢纷纷的去寻找盟友来应对即将到来的特朗普政府哈。这是今天有意思的，我看到这些消息呢我就笑，那你当初干啥来的？你当初去支持一下特朗普不就完了吗？挺好玩的，这个这也是 关于特斯拉的。那今天呢还有就是 Intel 啊， Intel 虽然呢盘中涨超 4%， 但最终呢收跌了 0.5， Intel 到底未来的技术曲线上是怎么告诉我们它的走势的呢？
对， Intel 23.93呢，我看周内短期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对月内也不是很明朗，半年整体来说也是看跌，一年内甚至五年内都是看跌的，所以总体来说它短中长期吧还是看跌。
OK,Intel 哈，拿到75亿也不行。好，我们再看 Supermicro 今天喷涨了 28.68%， 每股是42块。
Supermicro 42块一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还是看涨的，但是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一年内还没走出跌势。
好吧，那就我们就看几个这样的个股的情况。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时间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 谢谢听众。
Yeah.